祝福我长发先生三宝从今直至菩提，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不愿大学成。祝福我长发先生三宝从今直至菩提，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我很抽象，我还是在学习音响。每次可能都是要说一下，然后我们呢就是菩提心或者是其他的任何一个教法，或者说，有时候叫，什么，只闻楼梯响，不见什么那种，就是雨点大，雷声大雨点小，就是有这种说法吗？只闻楼梯响，不见其人下来，还是人下来，还是怎么有种说法吗？一样的，就是看见了寺庙，但是没有看见和尚一样，就是意思说。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一种的读诵，然后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这样子就有口无心的有点那种的，那样的话就意义不是那么大。当然就是念一遍，怕是就这种的句子耳朵里面听一下，别人听到自己听到一下有加持。但是呢，就是如果我们说要求多高一点的话，就是说。这个心事和内容都要，就是有一些是有心事没有内容，有一些是也许有心事，但是没有内容，没有有内容，但是没有心事。另外一些是有心事有内容，还有一些是没有心事没有内容这种的情况。所以说，比较好的意思是说，我们念诵的是我们真的是这个意思。不然的话，你不是这个意思，嘴巴里念一下的话，没那么。没太多意义，所以说，当然有时候就是念了很多遍以后，它就变成一个习惯性的一个符号，一种的句子，所以不用上心，朗朗上口。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我们传统上说的，就是很多都听过这个都，对，好像有那么一件事情，这样多了以后呢，就慢慢变成佛游子，不是有种说法吗？或者是佛教的老油条那种意思。就是再炸也不会炸出一个新鲜的那种，就口感。所以说，在这个修心的过程当中呢，就要了解到这是如此的珍贵，就是获得人生之于佛法是如此的珍贵。就是说我们这个色身呢，它是顷刻间可以幻灭，可以就是离开这个色身，它不你。比如说，不是一直拥有这个色身，这样的一个人的色身，也不是一直可以拥有下去。过去我们失去过很多次，好不容易得到人的这种的色身，将来要得的话，那也要看个人的这种造化和缘分。不是每一个人都就是人离开世界就是再变成另外一个人，那也没有什么这样的保证。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我们有一种的能力。有这样的一个智力，有这样的前瞻和洞察，就是能够看到三界六道的轮回，这样的生命非常的难得。就是我们在人世间里，不是每一个人去在这方面有缘分，了解到说，想要了解到底物和心的这种究竟的面貌是什么，那他们相对的这个呈现什么，这些上面 就是世俗生意的种种的了解，这些上面如此深奥和透彻的了解的这种智慧传统呢，相当的就是稀有罕见，所以说佛法住人间非常的重要，有修行者弘扬，或者说有修行者实践，这些都非常的重要。但是最好的弘扬，最好的实践，就是看你自己每一天或者每一个听课，每一个禅坐，每一个中的生命，每一天怎么去面对这个人生。所以这个应该是变成就是个人对个人负责，或者是我们说对众生负责的这种基点啊，开始在这个地方。如果说这个基础没有的话，那我们就是说很多都不现实，其实有些是说将来发愿的，这个可以这样去发愿。但是现在如果能够就是一边亲自入手，一边亲自实践，这样的话学佛学得好。我们以前也说过，学佛有跟世间的那种知识有那种相似性和不同的。相似都是你可以经由学习而可以修行，最终就是要去理论和实践两个部分。但是有一些是在学堂里面呢，这样的话你只是学，但是不一定是没有什么特别要求你马上去实践这样子。在学佛的这道路上面呢，最好就是边走边实践的这种的道路是比较好的。因为不会学到头发现就是质量很不好。而是说一边学一边比较踏实的，就是结合自身的这种体验呢、修行呢，就是入木三分深入到这种经验，乃至于就是真正修除这种出离心，修除慈悲菩提心，了悟这种深意空证的这种智慧。所以在这个上面呢，是讲这些不是一个说辞，是一个人可以实践，人可以达到的一种的境界。灭苦是真实的，超越这种的智慧也是真实的。所以说这些上面呢，就是我们怎么去结合个人的这种内心的品质啊，个人的这种的真实的状况来结合修行的呢，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所以世间也会讲说学以致用，那这个有些时候是毕业以后要去工作呀，在可以用得上，学校里面也有一些动手啊、操作呀这些。但是在这个上面，你的毕业证不是到时候最后，当然最后到你到某一个程度，我们所说的就是佛法里面有引导这个世间法和出世间的这种的法。所以说世间里的这种善法，世间人归上面的引导也很多，佛的开始以前我们也这边讲三生经啊，还有其他的好多这种的如何让你活的生活的时候有序的去运用生命在一个神间人间作为一个人。然后如果有些人关心来世，关心解脱这样子的话，那就进一步对世间人归出世间法归一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引导。因为有些时候以前汉地有一些大的也提出这种人间佛教的观念，就是这个其实一直由来已久，就是一直有的意思是说就是有比较也有一些人的讲法是说出世间和世间法呢完全不就是两个方向，不可能就是有共通点，共的过去共约束这样的。其实修行上面来讲，每一个人修行有特色，或者每一个人他安排自己或者被师父安排的这个修行上面肯定有他自己的一些特色。有些人喜欢就是真正的就是荒野这个岩洞当中的苦心，有些人呢就是在这个师门下面的一一引导下获得解脱，有些在获得窍诀以后就是去就是其他地方独修啊，或者是公修啊，有些地方去就是完成某一特定的使命呢，这些上面都有的。所以说佛法从佛的这种教导里面来讲，就是世间的做人和出世间的这种修法成就 这两个可以就是结合起来。本身人有这个两种的面向，就像现在生活在普通的城市、农村，或者是牧人在哪里的话，他都有很多人不是全都是那种涉世出家或者是这类的修行人，甚至出家的人，你在一个寺庙的话，那也是一个小社会、一个团体，所以他也有各种各样的就是需要面对的人的这种的事情，要组织、要管理这样子。所以说，其实是，如果你不是独自在修持的话，其实是需要这种时间人归、出时间法归的两种的这个努力下，就是不断的改善。时间的话也是一样，如果要佛法要被普通的人、不信佛的人要接受的话，那全是舍世者这样的话，那其他人是不是好像就是说格格不入吗？好像就是佛法离他们十万八千里远呢？他们没有这样的生活、教育环境或者是背景，所以佛法本身是就是融入到每一个就是职业每一种的社会阶层，像佛陀当时收弟子的时候，也没有只收这个就婆罗门或者刹帝利的这种的弟子，他也收这个收陀罗或者是就是不可触的这种的，所以所有的在印度的那种社会里面呢，被认为就是上面的阶层的人不接触的，甚至在过去印度的一些传统里面，就是不可触者或者是这一类的话，收陀罗这些还有之下的有些是不能进去他们的那种的区域或者是寺庙这里面，但是佛陀呢就是一样的收这个弟子，然后这些都例子都很多，所以甚至开始的时候释迦族有一些人也提出一些想法，觉得说我们愿意追随佛陀，但是如果你要把像好像是那个看是周立盘陀还是那是哪一个反正就是有那个就皮肤又黑不可接触的这种的比较下层的这种的就种姓嘛，如果我们要向他行礼这样的话，那我们是很不愿意的，那我们就这样讲。但是佛就一段开始非常的精彩，就是说人珍贵不是因为这种姓，而是因为每一个人真正的就是要努力去离苦得乐，去改善自己的心和行为，来获得这种的其他人的那种的认同嘛，或者尊重。所以说就是每一个人的心清净，心有这个悲心，这些应该是最主要的，不是就是人本身的这种肉身肉身的颜色之类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在学习修行的时候呢，一样结合真实的这种现实生活以及个人的经验来学修。所以有些修心转念的法门，像我们今天这个部分呢也是一样，就是或许你处在没有疾病健康的状态，或许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疾病，然后想一下这个就是放在自己身上的话有什么样的启发，或许有些比较稍微就是钱财不是那么多，或许有些有债，有些有的话比较发财，也有绰绰有余的这种的资本，那这样的时候也要就是考虑说我如何去正确的面对这个人生，正确的善用这种的财富或者是福报。那一个人面临生和死这些时候也一样，随着年龄的增大，上一次我们不是算了吗，就是如果大体上面算的话，可能30多岁啊前后的比如说当然我们不能这样就是直接检出前后的这个15或者是18年这样子，但是这个也是一段生命，还是很重要的生命，不论是老或者是年轻。但是有时候意思是说我们所谓的有一段黄金的年富力强的一个阶段嘛，前一段嘛就是玩啊学啊，这样就是大部分生命没有太多的自主性，后面呢就是休息啊，然后就是体力不支啊，或者是疾病缠身，这样子就是也有一段年龄，可能的话也有很多人就是一直都比较健康这样。所以不论这些其他的算下来，我们如果已经年过20、30、40、50或者是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其实余下的是可能是 无常的情况下没有办法计算，如果本身是无常嘛。但是假定就是这个无常会在一般的规律里面，就是我们稍微幸运一点的来算的话，可能还剩下的也许十多年啊，二十年甚至几年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每个人的这种不确定。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些机缘下，我们如何真真正正的把一些珍贵的教研和开示呢，就是融入到自己的心相续行为当中，来提升这种的境界，提升这种修行的品质。我们不是积这个很多的量，我们是基于学习以后就是真真正正的希望就身心得到自在和解脱。所以尤其是佛讲的根本上面，我们就是以前在就宝性论里面有个故事嘛，说像有一个贫穷的人呢，就是好像也有无依无靠的这么一个贫穷的人，然后住在一个山洞里面，然后他有一个破床，上面每天都睡，然后对面有一个禅师呢，在那边修行打坐，很有神通，所以他看到这个人呢，就是清早的时候开始就是去城市里面呢，就是挣一些，有时候甚至乞讨这样的方式来挣一些很微薄的这种的钱财和零碎的这个钱，从别人要到的，所以有时候能打一点工，所以吃得好一点。有时候就是每一次回来，他躺在床上的时候看到，就是他心里面胡思乱想，就是有时候可能对自己有各种的判断呢，有时候有各种的憧憬呢，有时候又觉得很沮丧啊，自暴自弃啊，什么有些时候又就是充满一种激励，所以整体来讲，好像他就是有一天呢，这个人再也没有出来了，就是在这个时候，然后这位法师呢，用神通这样一看的时候，发现这个人已经就死在那个洞里面了，就床上。那他有神通啊，再仔细一看的时候，这个他睡觉的那个床下面呢，有这种财宝，就是黄金啊，这种很珍贵的这种一箱子，然后他可以一生用不完的财富就在他睡觉的那个床下。所以说他说到这个以后觉得很可惜，就是一个人就是他没有往自己的就是天天睡在财富上面，但是没有善用，没有真正的机会去用到，忙于就是外面的世界，就是忙于就是跟外面打交道，甚至都不愿意好好的去看一下就是他自己所住的这个世界。所以有一点像我们的心呢，就是散于外面，忘了往内看。我们的心本然是清净的，本然是觉醒的本质，这个才是真真正正的就是可靠的。外面的包括那个真正你得到很多的这些世间的安乐的话，也是有漏，再好的再稳妥的，最终又就是积者必散，聚者必散，利者必倒，积者必竭，就类似的生者必死，所以就说这是如此的规律。所以说我们应该就是向内看到，心性恒常不死，超越一切的这种虚妄的本质，就觉醒的这种的自信的，就是自信本然觉醒的，这个就是你有没有了证和这个向内看的话，就能够打开这扇门。所以说不论处在什么样的这种情景的人，我们如果只追求生活事情上面或者是说俗念当中的世俗当中的安乐上面再追求，其实没有一个稳妥，所以说叫不可靠嘛，轮回里面的安乐不可靠。那究竟上面来讲，这个是不是那我们就彻底舍了呢？那这个暂时生活的时候还是要面对，需要一些人有不同的责任，养家或者是为社区为其他人做事，这样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需要，但是每个人选择不同，有些人可能这个选择上面花的时间就很少，有些呢就是说多一点，但是也能够兼顾佛法，有些人就是完全沉迷于这个，没有办法去兼顾到任何修行。所以我们的 相反，就是意思是说，我们既有任何一个善缘的这种法的这种启发下呢，就是要让自己向内，就是寻找真理，向内就是了解到心，然后一切现象的秘密钥匙就在内在的上面。所以说，内在的功夫上面的修行的话，世间的安乐，出世间的功德，这些都是跟向内相关的。造业也是有内心，说自无始贪嗔痴，无始以来的贪嗔痴，经过身与意，然后引发贪嗔痴的这种引发下，调用身与意来就是产生的种种的。所以就要环境，要就是超越的话也是一样，超越迷障，根本上面觉和迷的这种凡和圣所以这些上面修道和就是迷乱就是类似于就是只顾世俗生活的这些呢，都是跟心有关系。所以说我们说心的本来面目是它未曾迷惑，未曾，就是你真正的我们所说的解脱，无智亦无得一样，它未曾就是真正的迷惑，也不谈不上为就是解脱根本上面。所以有这个从机位来讲的话，就是这样子，就是道果一体的这种的方式。如果从光是从修道的角度，当然有迷惑，有这个凡圣，有种种的这些差别，需要修道的这个原因就是在这里。所以说我们的意思是尽量就是体会佛法比听很重要。我们有时候说思维的话，好像是不是要揣摩呀，要这个有疑心的话，有疑问的话需要解答呀，这样子。但是实际上面你有一种的体悟相当的重要。不论是出离的修法，慈悲的修法，如果有所体悟的话，比听到的和一般文字上面学到的这些都是比较怎么讲，是一个方便，是一个支撑点，是一个平台。但是根本上面你要内心当中有所就是感悟，有所调伏，心呢就是得到启发，心智的这个方向和内容呢就是得到提升和改变。所以这个比就是听一下道理更重要。那我们说一次。这个前面这个部分就是有些可能上一次没有来的话，我就念一下，就是快乐这个或者说病等转为道用的修法，这个什么去托面，无住贤菩萨所住顶礼上师，自他虚幻此运生，如若患病当快乐，灭尽希及诸恶业，修行正法众所作，皆为净除二障碍。所以这个已经解释了这一部分，所以包括定力上师的必要和意义在这上面。就是小乘、大乘、金刚乘，这个上次我们简单的说了一下。然后自他虚幻此运生，根本上面我们执着这个时间，执着外物，但是更执着自己的色身。所以说要了解色身的这种怎么讲呢，它是一个暂时的这种新的暂时的居所，但是这个呢就是照见无蕴皆空影，了解到色受想行识的这种组合，身心的一种组合怎么再产生一个作用。所以这样了以后呢，我们就是一种具身无明和遍计所知，具身无明和具身我知和遍计所知两种嘛。具身我知的这个感受上面呢，就是萨迦耶见，就是对身体的那种执着很强。然后有些时候，当然后来后天的经过学习，认为脑子就是心啊这样的一种概念的话，那就是遍计所知的那些一些概念也深入人心的话，也会比较顽固。但是从佛法来讲的话，我们只是说了解土水火风的一些现象，怎么样就是外在的现象，内在的这个就是身体啊，这些都是这样的一些元素的聚合， 这些元素呢，就是无数的影响力正在改变着这些，所以说它没有一个主宰身体的独立的恒常的一个主体，或者是说一般来讲的话，就是佛教里面讲的，因为这种概念比较细微，所以容易误解嘛，就是灵魂这样子。所以这个里面讲的要细节上面讲的话，就跟比如说你请一个基督教的教长，只是说什么是灵魂，你再问一下佛陀就是佛教的这种上师，说什么是就是我们佛教里面讲的这种心啊意识呀，这些上面的概念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部分。所以在有一些有神的这种的宗教里面呢，经常说这个就是神的，怎么说呀？就是你的神性吧，就是也有这样说的。就是这些文要完全理清的话，应该要与学者的那种的对话和沟通，这样子要各自的这种讲清楚。但是利己点的话，我们佛教徒就是在这种中观的见解下，不承认常依自主。那其他的里面呢，佛教里面也有类似于就是外相上面的物质的有细微的存在啊，这些上面有这种的。但是这个存在跟一般上粗相的那种，那我们所说的细微，但是实际上在佛教里面是一种粗相，就是说我们所说的无方分的这些概念这样来存在的，但不是其他的更大的一种形式来存在。所以有更细微，比一般的学说更细微。所以说生病的时候，当然这个本身不容易的，但是生病的时候怎么样去把一个人生按照我们佛法修行或者就是走向觉悟走向彼岸智慧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人生可能每一个人的经历天差地别，或者是很多类同，但是又有细节上面不一样，就是这些状况。但是有可能什么都会变成一些障碍，对一些人来讲，对一些人来讲什么都不是障碍。所以我们在现在在学的这个就是病等转为各种各样的情况转为道用的时候，意思是说我们其实如果运用佛法的修行的道路的话，其实没有什么是真正的障碍。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们不会病啊，或者是不会老啊，不会死啊，或者是不会贫穷啊，那没有什么保证，每一个人的福分缘分不一样，所以或许会病，或许会穷，或许就是迟早就是会死嘛。所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不影响你就更进一步趋近于解脱，更趋近于悲智的圆满的这个断正圆满的这个道路上面呢，你不会因为这些而停下来。就这个就是意思说，现象病等种种的状况呢转为道用，或者是不成为道障。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说，如果是生病的时候，那当然有些人像我生病的时候没有理由快乐呀，我痛苦的来不及呢，就是如果病了快乐，这不是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嘛，不可完成的任务嘛。那你说的这么轻松，哪有人可以做得到啊，这些都是废话，有些人可能会甚至会这样想。但是从一个修行者的角度来讲，你可以知道说下三道三山道各个地方都有不同类型的一些痛苦，苦苦辛苦坏苦种种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实能够感受到直接看到的人间呢、动物间呢，就至少这两个界，其他的就有些人能知道，有些人就是能理解，有些人不能理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有这种的见证，就是有些人哪怕是在最危险最危机的时候呢，他也还是有修行。这个尤其在其他的没有修行呢没有佛法的世界，可能有一些勇敢的人呢，有志向正面的人这些也有能在某一种程度上面往这个方向努力的人。比如说有一千 有一个爱尔兰的一个人说那边不是有一些冲突吗？所以有些是宗教原因导致的，天主教的某一些分支吧，好像是基督教、天主教还是哪一个。然后他们有一个警察呢，就在就是示威的人那边开枪的时候呢，用催泪弹还是什么枪还是枪械打的吧，就是把一个人的眼睛打下来，但是他是无辜的，其实就是行人了。后来呢，就是这个人眼睛双眼都瞎了，但是瞎了以后呢，当然就没人没死嘛。之后呢，就是有一次呢，就是开枪的人呢就被监狱抓在监狱里面，他也就不应该那样开枪嘛。然后那个瞎了眼睛的人呢，就决定要去看他，就是说怎么讲呢，安慰那个人说其实他能理解，他不是故意的。或者说他有某一种就是当时的某一些情况下，但是他并不会记仇。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后来也在其他地方的一种佳话啊，就变成说人在不同的信仰里面的确有，如果没有信仰的人也有这种的善良的人。包括以前在其他地方一些法师呀、坐牢啊怎么样的时候也一样。后来就是连就是看管监狱和给监狱的人看病的一些医生，他们都慢慢就是语言能够沟通的时候，渐渐的都变成这种师徒呀。有些长期生活久了，当然就是人和人之间会有一种的熟悉和感情，这个也是一部分。但是因为他们的那种精神啊，精神世界的一种的富裕和降服心的能力，他们还是很佩服的。所以后来就是有些人还据说修行还是很不错。也有一些监狱里面的人呢，开始的时候非常的生气，被抓进去以后想要就是快一点结束这个生命。不是也有人被抓了以后他就希望给他判重刑啊，希望他们早日能够就是判死刑的那种人有了。所以有些人本来打算就是这个情况很糟糕的情况下，他已经不想就是活下去。所以就是哪里有就是怎么样挑战他们的底线，他们都就是愿意去做这样的挑战这样子。但是在一番开始，在一个老上师的一番开始下，他突然就是明白了其实人的生命更有意义的方向可以转为。所以他呢就是再不那种对抗那个监狱看管的人呢、或者是跟他们就是发生肢体的冲突呀、或者是就这类的，让他们就说什么他都不听，他们的就是管理嘛不听。所以后来就渐渐的，就是这个人变成对于就是监狱里面的人的模范一样，就是变成就是他可以做好就是这里面的最好最佳的一个模范的一种模式去做。所以后来呢就变成一个很有名的法师。所以大家可能听过，这一个是那个，当然这个法师这样的法师就是我们那边以前其实不少，但是一个是那个格钦仁波切，格钦仁波切的他的故事好像有这个生平的传记。然后他开始进去的时候年纪比较轻嘛，所以也胆子比较大，所以他也决心以死的方式来，就是让他从快从重来，让他就是离开这个世界，这样想。但是后来在 Camomancer 他的一个开始下，在监狱里面后来觉得特别幸福，然后如果提前让他离开他也不想离开。有这些高僧大德他碰到另外一个就是叫 Dodrugrilo， 这个法师有很有预言，他圆寂了在监狱里面，但是他有很大的一个预言，说你会将来会变怎么样，你会怎么样，都预言都非常的准，什么时候放，这个人会死，这个人会离开，这个人会可能会死，这样他跟每一个人说。他圆寂以后说，我死了以后会对你们就是更加宽松。的确是，就是后来这个在另外一位法师东他们的狱友的一本书里面我也看到，那个是阿蒂仁波切，就阿蒂仁波切，他的一个英文也有，就是说当时 到周日了，这个法师呢就是极其有威严，极其有预言式的这种见地怎么样。所以说好像有一次是那个 Campbell Munsey 他他们就聚在一起，晚上反正就是有些有劳动之余有一些时间嘛，说有人请他讲大圆满的法。然后这时候呢Campbell Munsey 就说既要讲大圆满的法的话要黄金的供养，然后大家是犯人嘛，都在那里面，他那里有黄金啊这样。但是正好好像是该青龙波奇还是这个，反正你们自己有机会看书嘛，那个里面传记上面有的，就是他说他们的一个亲戚临走之前呢给他的衣服里面封了一点点，就说黄金将来如果在某一些时候危机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用。所以他把这个黄金说啊，他当然当时谁也认为就是找不到黄金嘛，但是真的他就拿出了黄金，然后说就可能是一小片吧，我不知道多大，但是说那你已经既然已经答应了，在这黄金在这里，然后有些就是说当然这时候这有些这个就是这么一个因缘吧，就是后来传了一些很珍贵的法怎么样。所以像我们说的单边王学上师他们也有这样类似的就是很多种的故事。他们另外一个叫阿修多丹仁波切，他的一个他是单边王学仁波切的上师嘛，就是里面的故事很多都很精彩。所以我们的意思说在一些那时候就是生活的条件包括劳动的环境食物那些，就那边是有风沙很大的一些地方，非常食物啊那些都是什么吃窝窝头啊那样的，而且量很有限的，就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他们也是就是把它作为一个修道，慢慢慢慢的经过一些法师的启发下，他们知道了如何调伏心，如何去珍惜这种的缘分，去作为修道成就的这种的因缘。任何一个因缘都转成就不断的就是修行精资积资进账这样的一个道路，调伏自己的心，转化自己的恶习种种的这样的一个道路上面呢，所以很值得就是学习以及受这种的启发。所以说如果是生病的话过度担心，有些是病本身也许没有那么大的危害，但是担心的危害比病还大，这种情况也有。所以以前不是在有些地方做过实验说一个没有任何药效的给别人一组，然后另外一组呢就是真正的服药的，但是他们就是只有研究人员知道哪些人是服了这种有效的药，有些人是就是药是这种没有任何作用的药嘛，但是心理上的安慰说你们就快好了这样的时候，其他人就渐渐的身体会不一样，真实的吃药但是他们觉得心里还是期望不大，这个好转的这个方向呢很慢，这样的话他们就是身体的状况不是那么好恢复的。所以这个说明就是我们的心本身对于真正生病的时候把心引导心变成很重要的一个功课，或者是一种治甚至是一部分的治疗。那所以说就是修道上面也是一样，这些可以转为到真正生病的时候也一样，这些可以用在这种生病的疗愈上面，疗愈治疗这个疗愈疾病上面有帮助。然后意思是说每一个人就是不是这种菩萨尘缘再来的话，在轮回当中完全没有一点业障的人少，应该就是没有业障的人马上要就是见到位快到了，那这可能就清净的差不多了，设法第一位这样的。那其他的很多就是还是会有这样那样的障碍，所以这时候呢也还是要了解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进出我余下的没有进出的一切的障碍。所以以前我们不说嘛，就是业障的话有承受的方式来清净的方式和修法方式来清净两种。所以承受的方式来要那个的话，就是这个也有可能因为有一些已经怎么讲的承因缘已经到了某一个程度，就是已经成熟在果上， 那这时候要回转的话也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有一些还没有成熟的话，你去做集资进账的修行就非常好。那有些是配合这两种，即使在没有产生的、没有形成恶的、已经种下了恶因，但是恶果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我们把以前的一切都做忏悔、做改变，就是这种习气上面的转变、真诚的就是忏悔啊，种种的。同时呢，如果有一些事情还真的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呢，也是以结合修法和成熟的两种方式来去进账。所以说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事件的不顺呢、包括疾病呢，种种的这些状况下，其实可以变成我们怎么讲呢，有方法可以不断的减少这种的障碍。所以有一点像就是黎明前的黑暗一样，就是你再努力一把，慢慢这些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你不是在增加那种的黑暗，你是在从黑暗走向这种解脱光明当中的这个最后一两层，或者是最后一层、最后几层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下。所以就这个很重要，滋养功德、张扬功德、进出障碍，这些上面都因上着手。就这是佛讲的嘛，就是诸法从因生，从缘起，如来说是因，就是彼法因缘尽，要因缘尽的，就是要怎么改善的话，也要从因上去做这种的改善。所以说这个道路，所以还就是一个是了解因缘果报的这种业识、业和因缘，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以这种清净的心啊、菩提心，这样把它转为这个道用。有种种的小主业障啊、成为这种净化所致烦恼的障碍的这种道用的一种方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如若无病也快乐，身心舒适善行增，欲令人生俱时益，三门奉行诸善法。所以像我们刚才说的年龄当中呢，有一段是比较怎么讲呢，也自在的，比较有心水，就是各种的见识稍微成熟一点的时间呢，然后有一些身轻力壮或者是年富力强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呢，就没有病的时候，很多人不珍惜，生病的时候可以比较一个没有生病的时候，那真的很羡慕的。很多人哪怕是肚子痛、头痛、牙痛这样子的时候呢，一想到曾经有那么多天、那么多年月我是没有病的，那时候我就是没有感知到，就是当时是那么幸福，是那么怎么讲呢，安乐很重要。所以身心舒适的时候呢，做什么事情，你比如说有身体的疼痛啊，有一些病痛，也不仅仅是就是肉体嘛，就是心灵的这些身心两面都比较轻松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能够把心智用在更有意义的方向上面，努力去进步。就像有些学生的话，那如果身心障碍比较多的话，可能要退学呀，有上不了学呀，有些身心障碍比较多的话，工作都要提前退休啊，做不了啊，要履行也很难履行，或者是就是简单的就是很多完成一些任务的话，那对他来讲有更具有挑战性。但是如果身心安乐比较自在的时候呢，正是就是像一个土地刚好湿润啊，没有那么多杂食啊，周边有那么多的没有危害啊，没有虫啊，没有那种动物的威胁一样，才能够迅速增长这个功德资粮田的这个时间。所以说这时候呢，就是三门呢更加容易转向这个就是积累福德智慧二种资粮田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说是人就获得人生八贤下十圆门很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八贤下十圆门的人生里面，你在特定的一些比较顺境当中呢，要 力争就是往上走，因为以前我们说的佛法的修行上面顺逆境都能够就是走向成就，尤其是对于很修行比较成熟的人，逆境可能是更有这个进步的策略的这个能力，但是在特定的时候呢，顺境又变成一种的障碍。顺境也不一定是就怎么样，每个人都一路顺风，有顺境的时候开始产生懒惰的心呢、啊、还放逸啊，觉得未来的好日子还很多呀，就是好像无常都忘了，也没有那么担心解脱不解脱，反正很舒服。现在有些人说，他们当然有些不理解嘛，就是说啊，为什么说极乐世界那么好啊？我觉得我现在的拥有的这个绸缎啊，绫罗绸缎、珠宝，就是身家千万或者是多少亿这样的话，那我不是就这里已经是对我来讲已经是很好的环境了嘛？他不会想到那个内心的境界嘛，只想到说有时候就是说那两个也其实没办法相比的，大家仔细读的话。但是有些时候地上啊，就是有树，就是旁边有公园呢、啊、有山水啊，有自然的这种的鸟啊，这样子就是讲这个佛语法语啊，自然响彻种种的时候，他觉得哦，那我自己放这个录音啊，放这种那不是差不多吗？所以这时候呢，如果我们说你在珍惜现有的环境来修行的话，那当然很好。如果说把它变成一个说我就根本不需要更求，就是追随或者是更比如说求往生，那些都好像是不必要的，那这样的话是错的肯定。所以极乐世界或者西方净土或其他佛的刹土是很圆满的庄严的，这种报身的刹土这样子。那我们人的生命呢，就是短暂的色身人寿百岁当中呢，各种各样的人事的变迁，有一些富裕的人变成了就是很大的就是担心的事情，隔几年就很可能发生。有些外出的时候甚至都出现意外，所以吃一顿饭可能都下一次肚子痛那样的，所以跟净土呀那些完全没有办法类比的。但是人就是有时候是因为就比较舒服的时候容易放逸嘛，所以在这里面呢说没有病的时候是快乐，但是我们一定要把身心呢就这种舒适呢用于这种增善增慧，让生命具有意义，散漫的心持善法，这些上面就积累功德种种的自利利他上面。然后后面是如无财如若无财当快乐，无有守护忙碌事，所有争断及恼怒悉有贪执财物生。所以说没有财富这样的时候呢，一般来讲可能不快乐啊。有很多人说没有财富的人很快乐，你看很多比如说有些人去藏地啊，觉得他们好可怜啊，就是好像衣食住行都没有我们那么好，甚至有些人穿的是比较稍微破烂一点的，或者是吃的东西呢就是那么单调，但是有些人觉得哎，他们的脸上的笑容啊那些都很好啊，很怎么讲呢，好像就是心里的苦和表面的这种物质条件的这个苦不成比例。物质条件上面好像不太好，但是心灵上面好像并没有那么样的就是怎么样呢，怨声载道啊，自怜自爱这种就痛苦呀、啊、这样子。反而他们就是简单和某一种轻松，就是生活好像变成有什么大家一起分享，就是好一点吃好一点多一点，不好的话稍微吃差一点，也不没有那么太就是有那种计较或者是能够接受。所以有些时候就是你接受那个环境和不接受的差别很大嘛。所以哪怕是一个人的一些神色一些难听的话呀，你接受和不接受的差别很大，不接受的话可能就反驳呀争论呢，你如果觉得可以理解他怎么说啊，他有他的角度能接受的话，就反正所有的事情都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说当然有一些修行人的话本身就是可能把财富甚至当作障碍，就是觉得要处分那些财产啊，要想看到其他的人去做这些积累财富的事情，很努力很焦头烂额或者是东奔西跑这样的话，他们觉得就是某一种程度上面可能觉得也是有一种可怜嘛。 然后有了事件当中呢，也许钱放在第一位，生命都放在第二位、三位这样子。那这样子的时候，他们也觉得这是颠倒。如果说没有钱财，然后遭人鄙视这样的时候，他们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价值观。所以说，如果因为财发生这种争执呀，兄弟姐妹什么亲朋好友反目成仇种种的，觉得是一种悲剧。这种怎么讲，大可不必这样。或者是有些为了钱财伤害人夺人性命这样的话，那就是最大的这种的错误和罪孽一样。因为你夺得一国的财富，或者是很多的这种的暂时的那些，都其实不是你的，就是人能用的，人能，就以前有人也在说嘛，就是一碗饭，就一席这个栖身的这个地方，所以这一切呢，就是以外，其他都不是那么真真正正的，就是欲望嘛。所以那欲望的话呢，你会挥霍，要这个要大气，要就是争天下，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做，但是这些最后发现都是叫什么呢？就是自导自演的一出戏一样的，其实根本上面就是那个十几年、几十年，或许几年，谁知道？所以怎么样呢？所以当然很多人看到了这种就是比较正当的去做这个财富积累财富，然后那在整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对社会人心都人的生活都产生了正面的作用，然后就是在这个产业也好，经济变化过渡的时候，他又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一样，这样的话那觉得其实他们是怀着善意，怀着一种公正的心、公平的心，比较透明的这种的就是对社会产生了好，那这样子是一种怎么讲的世间的一种的善法嘛？也许这些人怀着善意的话，那另外一些呢，可能积财的时候是一大堆的罪业杀生啊，就是做各种各样伤害人自然动物的事情，守财的时候呢极其不容易，又要就是极端的那种的措施和斗争的方式，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方式才能够，甚至他变成有些做了那么多，但是反而加速了他自己的那种破坏，有些做了很多恶事，暂时还是有很有效果的，其他人也觉得那可能应该这是一个对的方向，应该这样做吧。但是就是业的这种的法则上面告诉我们说，就什么以前的什么迟早要还的一样，就是这个业是，当然每一个人的发心动机不同，业的那种的就是反馈也好，或者是果报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所以说复杂的精微的这种的业的这种法则呢，只有佛能够说得清，或者是看得明了解的。所以说但是整体上面来讲的话，就是所有的这些积财守财啊，或者是最后失去，或者是最后就是孝，就是你分离的时候呢，人心当中呢是怎么去面对的，怎么去处理的，怎么，然后这个会造哪一方面的一种的业，这些就是要做一种的观察。所以说在这个当中呢，如果没有财的话，以前不是华智仁波切其他里面也有说嘛，没有牙齿的话，虽然不方便，但是也没有什么牙周病啊，就是牙齿疼痛一直要弄来弄去的那种麻烦，他觉得我就吃我自己能嚼得动和能消化的一种食物就够了。所以说什么你有一头牛有一头牛的烦恼，三头有三头的烦恼一样，就是意思说有些人可能很善于做这方面的训练，已经受了这方面的教育去管理这些，然后怎么去运用的，是另外一些人来讲，或许太多要处分要管理太多这种事件的责任，其实或许会耽误人生的这种幸福，或者是说你有那种服务众生服务社会回报社会这样的心可能是好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是一大堆贪嗔这样的话，那可能就是继续造下了今生和来世的这种的业。所以 时间的获得这些呢，是暂时有漏的，所以要想明白说哪一天要奋力的跟这些所有的世上的创造的一切，包括权力、美色或者是财富这些，所以有些就是提早了解的话，有一种你不用彻底的那种与这些绝缘，但是你已经有心里面随时可以放下，你有任何时候都已经看明白了啊，所以任何时候你都能够知足珍惜当中呢，就是度过这个生命，而不会说有过分的比较和过分的那种的不满意，总是就是对自己对别人的种种的那种就是制造悔恨的这些事情呢，这些上面呢就不太好，所以说对财富观有一个正确的财富观，然后对于人应该是放在第一位，财或者其他，虽然就是现实生活当中人逐名逐利这样看得到很多现象，但是不能被他们的那种价值观所转，而是永远要把人放在第一位，生命友情这种放在第一位，然后再来看就是有其他的分配啊，其他的这种的交互的这种交易啊，这些什么。所以失去的时候也一样，有些人可能有财富的时候有这个就种种的方式，然后没有财的时候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就是修行呢？有些人想啊，我要现在要有这个财务自由，种种的自由以后我才有谈得上修行呢。其实不是，修行的话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你富人也可以修，贫穷人也可以修，中等的人也可以修，他跟直接跟财富的多寡没有什么关系。像我们以前说，尽管有些时候说有些人会说你有这个没有人，这个有福报，那个人没有福报这样子，或者说有些以前看到的有些经典里面也说，就是要转生成男生然后获得解脱呀，这样讲的，这些是不了义的法，这个要很清楚的了解。因为我们说修心证悟的这个道路上面呢，其实最主要还是要修出离心、菩提心和空正慧的这个道路是对的。所以这样子的话，你想一想，就是男的和女的有没有出离心，有没有男女的相，男女的差别，菩提心有没有，就是这是男的菩提心，这是女菩提心，这样的差别没有。空正的智慧一样，它不信男不信女，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差别。所以说一样的，在世俗当中就是你有这个地位是如何，财富的多寡，这些并不影响解脱道。但是每一个人的自己的心智的这个方向啊，发心啊，起心动念以及种种的这些智慧慈悲的这种情况就是很重要。如若有财，当快乐广心福德之善资，暂时究竟诸利乐，定是福泽之果报。所以说那有些人会就是说好像修行以前不是有很多国王啊这样的修行，在印度的历史上也有，就是原来是很十恶不赦的人，后来就是像阿育王一样，后来就是一门心思的去弘扬佛法去修行。像藏地也有呢，像赤松德赞王，他也是一样，他开始没有那么就是杀人的那样的，但是他是一个怎么讲呢，很忙碌的一个人，但是他也就是有这些种有关于佛法的一些论著呀，非常勤奋的去学习啊，闭关呢、这些都有他的这个就是历史书里面有讲到他所作所为上面这些都有。所以忙碌的人有财富的人照样就是可以变成就是很有修行。所以我们也听到以前在各个世界佛教的世界里面说，这个人舍弃王位，那个人舍弃王位，就是离开然后变成大瑜伽师、修行成就者、大学者这样子。但是说也有一些像恩哲布地，他们是王，并没有舍弃王位，但是他们就是获证证悟很大。所以就类似的，就是在如果说这里讲，如果有人有财富的话，也 既然是这个缘分，就接受这个缘分。顺逆境有财没财都变成一种，就是顺着这一种的，就是业势也好，善恶的这种的，或者这种的缘分来把它铺设到这种解脱道的这个道路上面，主要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有财富的话，也因为这个世界上面现在一千也是财富，很就是像世俗当中世界当中的财富的那种地位，有一定的这个重要性，在现在更是如此。好像现在是一个就是金融很大程度上面经济的那种的影响力空前的那种的大的一个社会，就每个人都引入相关的这些经济方面。所以经济是我们说世俗的暂时的安乐的时候，经济很重要，包括吃的呀、用的呀、方便啦。过去的时候要旅行一段距离的话，要走路骑马，那也都很非常的不容易。所以现在的话，那就可能道路呀各种各样的选择很多，可以很快实现。如果医疗条件好，受教育程度好，这样子的话，那很多人就是能够自己自主的能力，或者是说解决一些疾病的，当然总是有一些很难解决的疾病，但是很多以前觉得很困难的一些感染啊，或者是这些呢，现在就有方法。这个不是一劳永逸的方法，可能到某个程度也许药物滥用的话也很麻烦的，但是暂时就是说在一定不断的进步当中呢，我们还是有这些好的这些方法。所以如果有财富的话，财富本身像我们刚才讲的，它不是一个罪恶，它也没有什么固定的财富就不好的那种。如果你休息特定的处理心的阶段的时候，可能会说这个财富的，像我们刚才讲的这种积财守财，这些时候如果是尤其是负面的比较业缘不好的话，那样的这种业缘是有的。有些自己可能个人就继承了很多那种的父母的财富呀，所以也没有很多积财啊那种的，授业这些上面也很稳啊，这样的都有。但是在如果你有这些因缘能够用一些财富这样的时候呢，就是意思说要用在一个好的方向。有些人用在赌博，财富多了以后，有些人可能就是要打仗，有财富多的时候，有些要把就是转化别人的宗教到自己的宗教，转化别人的政权到自己的政权，什么样的人世间历史上面都是这样子，有这样那样占山为王各种各样的就是有想法。但是作为佛弟子的话，如果你有财富的话，应该有上供下施，如果你能够就是建寺庙也好就是印佛法的书籍也好，或者是供灯让别人都学习这种的善法，给出家人或者是僧团在家人其他人都能够提供一些好的这种学修的环境，闭关的环境。有些人可能有一些能力，这样子的情况下可以，就是现在的确是一个比如说需要钱财的社会，说你要开一个比如说你要印书呀，或者是要开法会呀，租场地呀，或者是就是建设网站呢，或者是就是在各个地方比如说设一些这种佛法的这种道场啊，所以很多地方都肯定需要人才，需要钱财。所以这样子呢，你可以这样做，或者是你可以建立有内容，这些都是比较正向的。对世俗和究竟的佛法这些方面呢，佛法注视众生安乐这些方面都有意义的一些方向上面呢，你可以做一些努力做投资也好，做这种的捐赠也好，医院学校老人中心儿童孤儿，反正就是社会福利或者是环境保护，有些专门用于水湖海或者是这种的治疗，有一些就是环境保护，有些可能用在这种土地或者是空气这些上面的一种的净化上面尽一份心力。当然如果每个人的钱财很有限的话，你也可以就是稍微这个地方10块20块2块3块，哪怕是如果有人钱多的话，你可以几十万几亿这样你可以随便。但是就是意思是说 总的来讲可以把它用在一种此生来世或者是最自他都有具有意义具有正面的建设性的没有破坏性至少那些方面或者是有破坏的话能降到最低那样的一种方向上面呢去做这个努力所以说如果有些人说吃饭的时候一顿饭吃好多万呢是就是一次性怎么怎么样那样的消费其实我觉得也是没太大的意义然后说如若死速死当快乐恶愿无忌作阻扰衔接来世之善缘入定入无物之妙道所以如果说有一个人就是如果我要很快就是要不行了或者是无常道了因为疾病也好因为战争也好饥饿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很多的这种因缘吧有些可能就是受尽而亡有些也会发生一些违缘就是上一次我们说的十八种这种的有些甚至是不测或者是这类的发生哪怕是看起来好像甚至是那种九种横死这样的话那反正就是如果快速要死亡的时候呢就是也就是能够接受所以这个上面呢把它都转为道养如果我们不接受怀恨嗔恨非常留恋这个世俗而且非常执着自己的身体财富名声种种这样的话我们上一次不是读了很多中阴的一些教法当中的时候说这些其实会变成一种障碍嘛世间的甚至你如果意识回到这个你自己生前的这个家里啊这样有人哭啊闹啊实际喊你的名字呀撕心裂肺的这样的话有时候也变成障碍这样讲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要有发这个善心善愿如果一个是很成就者的话就不存在这些迷惑的问题像我们说的这种就是涅槃能够已经圆证悟了这种法性所以这样子的来这种的人来讲就是像好像是妙法莲华经还是这里面说就是为如来证大菩提究竟圆满一切智这个就是大涅槃的意思成佛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东南亚的国家或者是过去在中亚的地方呢有一些是佛的涅槃的像很多人就是很多地方都建有佛这种就是狮子睡卧的这种方式大涅槃的这种方式它跟狮子睡卧像的所以这样的方式供在佛寺里面的比较多现在的那个巴米扬大佛旁边好像有据说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就是按照玄奘大师西域的那种三藏法师传里面有些还有其他的法仙好像也有些他建造的这个特别庄严的现在在其他地方也能看到这种卧佛嘛，在藏地卧佛几乎一个都看不到但是其实卧佛很重要就是卧佛从小乘的佛教的角度来讲这种实现涅槃的像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有余无余的涅槃里面的无余涅槃的这种就是在舍了这个色身以后呢融入到这种的清净涅槃当中然后按照大乘来讲的话一样其实在这个时刻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就是菩萨对于他们无助的这些涅槃这样或者佛来讲的话比如说中论里面也讲就是受诸因缘故轮转生死中这个是普通的凡人嘛但是对于圣者来讲的话就是不受诸因缘是名为涅槃就是涅槃于世间无有少分别这种的就根本和后的没有什么差别没有什么这种像佛的这样子就是世间与涅槃也无少分别所以这样子来讲的话对于成就者来讲像我们前天说的扎西观作上师他们圆寂的就是这样子他们是很自在的所以以前很多大成就者都一样的自在没有任何这种的恐惧或者是困难这样子他们已经就是圆满的这种了悟所有的这些实相所以这样子来讲的话或许他们会去不同的有些可能以后留下来的一些书里面可以看 就是有些就是从一个净土前往另外一些净土，或者是再回来再以不同的身相，有很多种的化身，或者是种种的方式度化众生，所以这样子来讲的话，都是没有什么这种根本上面不需要替他们难过，就是这种意思。我们不是一般的凡夫，人死了以后会替他们难过呀，因为就是也许会下堕呀，或者是会在中阴找不到北呀。或者是在投身的时候完全就是迷乱的呀，所以这不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作为这种他们的师门的这种传承的弟子的时候，我们是就是以前曾经这种就是了悟过，就是传授过佛的这种的智慧，就是我们上一次说的，就是色身和法舍利，和舍利有两种，一个是这种身体，一个是法嘛，教法一样，教法的舍利传授的时候，就是呈现这种的法色身的这种的尊荣啊，就是显现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就是受到极大的加持，所以结缘的时候也一样，就是内证的这种在境界上的结缘和见面的方式，以及亲自见到的这两个。所以说如果有其他的有缘的人，以前就是佛的这种也有讲的，就是比如说上一次我们今天明天还有作为观想嘛，观想用的佛像，说这个就是见到触到就是闻到，这样的时候都种下解脱的因缘，就是结下解脱的因缘，这个讲的。而且尤其是像大昭寺小昭寺里面的佛的这种开光的像，还有应该菩提迦叶那个是佛35岁的那个一个就是大概那个样子，那时候的一个样子来，就是塑的一个像吧，就象征那个35岁正道的这个。然后据说后来就是11世纪到18世纪之间呢，就是埋在这个整个那个佛陀金刚座的那个地方叫正觉塔嘛。那个正觉塔好像都是被埋在土底下的，当时就是在伊斯兰入侵之前呢，就是大家很努力的把整个地方的都埋起来。后来英国人就是18世纪末吧差不多，就是根据玄奘法师的游记呢，就是找到了很多的那种的佛法的很重要的一些圣地，然后逐渐挖掘出来以后，把云里面的逐渐恢复了。恢复以后好像也是开始的时候呢，一段时间因为没有什么佛弟子嘛，在那边是全都是有些穆斯林的社区啊，或者是印度教的社区，他们把那些地方占领以后呢，开始就是作为印度教的庙堂。再后来呢，就是因为斯里兰卡和印度来往密切嘛，有些那边的一些居士啊法师来了以后，就想要争取说这毕竟是佛教的很重要的这种道场，所以他们争取这种在那边就是由他们来这个守护管理。有一个叫法护，好像什么什么法护，他就是很一个居士，但是做了很多工作这方面。所以不论如何，我们的意思是说就是遇到一些如果我们作为这种凡夫这样子的情况下遇到各种的障碍违缘呢，这样的时候也要发这样的愿。以前有这么讲的，有些人觉得我现在就是接受了佛法，然后已经经过了灌顶传承，也受了戒这样子，那我在有持这样的戒，有受这样的灌顶，没有破三昧业戒，我跟法友没有起争端，跟上师没有扰乱上师的心，就是与佛法呢怀着这种清净的这种见解和修行的时候，如果我死去的话，我应该是非常快乐的，而且这样子我会在其他的他方世界继续好好的去修行，或许是净土，或许是在来生当中继续追随一些特别好的因缘。那以前也有就是所谓的我的前世嘛，也都陆续转的。他的以前是这么样的，说因为58年的时候，那边不是有很多这种批斗嘛？批斗的时候呢，就是要弟子要揭发师傅呀，要骂师傅呀，这样子，他这种的，就是开始展开这样那样的一些运动嘛。这样的时候，他就是说， 就这一些地区都是他结缘的这些弟子，所以在路上呢，他就坐了一个地方，跟旁边的人说，现在如果他们就是把我送到就是原来的寺庙去让他们批斗的话，很多人会造业，所以就是他们会失去这个三昧业界呀、有很多有很真正的这些修行者，尤其密续修行的人或者是闲的都一样的，就是把戒看作护戒如目，尤其是密乘的这些上面呢，非常注重跟师父、跟就是上师和法友之间的这种亲近。现在你看正规的佛教的道场和寺庙的时候，他们之间不论有就制造了别人制造了天大的一个误会，他们都不会相互就是使坏啊，相互起疑心啊，这样子，他们是把戒看作比这些世间的就是什么任何利益更重要千万倍的一种的修行来就是面对。这个如果大家不理解的话，以后看那个马明菩萨的识时务实颂啊，或者其他的三戒论啊，像阿尔班遮达，还有像那个麦浪罗信他写的这个有关于三界论的论史很有名的，还有丁那个敦珠法王他们写的也有，但总之意思说他有他的道理，就是为什么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修学体系呢？他跟这个就是深深的这个密续和清净的这种的见解有相关的一个就是誓言。所以说如果在这样以后，他就坐在那边就圆寂了，就是画面了，就是类似于就是自我画面一样的，有这种就是在中间中途休息的时候呢，就是在马上下来坐在那边入定就离开了，很多人都觉得就是很突然嘛，有类似的。所以说就活着的时候呢，尽量不要造业，如果要开始造业的话呢，甚至就是离开这个世界，再投身于其他的时候，再继续在其他地方修行，甚至更好的，这个可能性也有的。所以说就这边仙界来世之善缘，定如无物之妙道。所以说如果自己以前也有这样的，就是前半生是出家人，后来呢就是开始造业，就是比如说破四旧这样的时候，也有很多人造了很大的业。后来以前我记得好像多识活佛他写了一个他们天堂寺的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他们当然年轻嘛，那时候可能也不是那么懂嘛，就是开始拆寺庙啊，甚至拿了一个浮头什么，开始就看那个木头的那种佛寺佛像这样子。但是后来那个人的命运也很就是非常的坎坷，当然我们不希望任何人的命运是坎坷的，但是意思是说所有所作所为最终还是回光返照一样，就是照在自己身上。所以在就是佛法上面是这样子，哪怕世间的就是兄弟姐妹也好，其他的那些当中呢，保持一个好的感情，对父母对这些亲朋好友尽量不要去扰乱他们的心，不要去伤害他们，而且尽量去，如果有一些好像误会有一些那样的话，尽量就要豁达，要宽容，要就是保持一种的善意和原谅的这种的心，或许自己做错的话也要就是积极的去就是怎么讲呢，保持一种有益的那种友好的状态，和甚至需要抱歉的地方抱歉，需要忏悔的地方忏悔，需要补偿的地方补偿，这样子。所以意思是说，死的时候不要最后那一点就是污染很重的一个生命，前面是水龙头一样，前面还比较清澈，越到后面越污染，越到后面越污染，在临死的时候好像不堪回首那样的，就是那时候就是相续污染的很严重，就是颠倒很严重，这样的话就不好，没有意义。所以说我们在生命当中呢，就是呵护这一条生命之河一样，然后直至解脱成佛，能够往生的这种。以前不知道像我们看了一个净宗学会的一个两夫妻的那个故事嘛，就是先生不太信佛，所以故意的刁难他太太， 也是换职业呀，卖菜刀，开始就是不卖菜了，看着他太太念佛，这样就很不喜欢。先生不是一个那么好的人，他就跟他太太想，他把那个自己的生命和精力用在一个好的方面，建设性的更有意义的方向上，多好。他就是往窝里斗，经常整他太太，所以好像就是也是在其他的一些恶友的这种建议和就是煽动或者蛊惑下吧，就对他太太做的非常不好。最后他们要说我们改行去杀猪呀，你要摁那个猪腿啊什么什么，还经常打击他说你念佛没用啊，吃素没用啊，就是杀猪没，其实人没罪，什么摁猪腿的人有罪，他还说了一套理论。那样就是最后的时候，就他太太呢就受到这种歧视，然后就是离开前往净土，然后其他人都不相信是个笑话。那是四川的那个地方的一个地方，所以他好像就是有点失落这样子。但不论如何，这个就是有这个故事也应该是这样子。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他说明一个道理，所以说善的人最终就是被善的这种结果呢，就是导向善。恶的人呢，就是世间聪明，但是正他太太离开的时候，他就很慌张，非常就懊恼，觉得好像自己被遗弃下堕的一个孤儿一样，就是好像这样。他们当然不是在遗弃他，但是他自己有的作为遗弃了自己那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每一个人应该有心智和有观察的能力，有那种就是走力争就是善慧的道路往下走的这种，就是这样子，所以才能够自度度人，自利利他。所以另外一个是，如果说那没有这么快的离开，如果久活的话，如若久活当快乐，修行体悟之庄稼，依教常依教授温适度，茁壮成长得成熟，无论如何皆快乐。所以这个无论如何皆快乐是最后一句。所以如果是有些可能想死都没那么容易的，有时候寿命长，有些老人家他们也会说，哎呀，我活个五六十岁就差不多了，一到那边的时候我还是想多活一年几年，然后七八十岁的时候我还是有点想多活。但是有一些人说我活到七八十岁现在就不是那么想活了，因为也是手脚不方便啊，或者是身体不是那么好啊。有些人觉得自己已经老态龙钟，心智那些都有点不是那么清明。所以说就是有些人怕给别人带来麻烦啊，子女啊，或者是真的也有可能有些人是没有太有人照顾啊，有时候会担惊受怕说以前我记得有一个人，他就是说一旦生病的时候生小小的病都跑到医院里面不肯出来。就是他以前是医院里面的一个高层嘛，后来他的那些同事和其他人好多人都是以前他的手下嘛，当然跟人还不错吧，但就是怕死嘛。然后就也不好意思让他出院，但是他一定要就是住在里面，就怕自己身体出毛病，一不小心又从家里跑到医院里面要求住院。所以这样的有是有一些可能活得就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其实年纪大，以前有一种说法，尤其是有一系列的年纪轻的时候，可能就是就好多事情放不下，或者是说比如说性质不是那么，比如说要禅坐呀这样的时候，很多年轻小孩可能就没有那么有耐心，他们就是没有就是比较要及时的这种反有效果的东西，要长期的，比如说花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六十年这样子去闻思修的话，他好像就没有那个概念。所以中途当中呢，要就是兼成家立业，就是好好做很多一番工作这样子。但是老年退休的时候，真正的看到说，现在我好多十年十岁做的事情，二十岁之间做的事情，二十三十之间做的事情，四十五十之间做的事情，五十六十之间做的事情，好多都已经翻篇一样，都已经过去了。现在能看到的就是最后也许二十年、十年、十五年、五年这样子。那这时候呢，他可能比较容易能接受我的生命要结束，可能就是不久的将来。 或者是一定的将来。然后在这个状况下呢，就觉得可能我是真正要了解说这个生命的旅程，或者是意识，还有没有就是往前走，怎么走，这些方面都考虑。所以说，那时候也没有那么多的身体，已经就是在这个状态，不是那么活跃的清白明天呢，就是在那上面也没有那么大的憧憬野心，说在世间干一番事业呀，打天下呀那样。所以可能或许是还是很不错的一个修行的一些之前如果有学到一些佛法的理这种怎么样的道理这样的话，那个时候实践的话还有一些。就是很好的一段机会吧，所以对于一些老人家来讲，可能是之前什么都没学，要从头来，有点困难。但是看你的缘分，以前不是有班公就遇到别罗扎那，说别罗扎那从加绒地区返回拉萨的路上碰到这个人，就说他已经年岁非常高，但是说有没有这种就是听说这个别罗扎那就是名声很大，说。在路上遇到以后，说能不能给我开示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有没有希望解脱？有的话，那你给我开示一个解脱道。所以有一些，就是他这个人获得即生成就，好像红光身的初这藏地的应该是五个红光身的成就者，但是他年纪大，但是得到了就是非常有正量的别若扎那的这种的引导，所以他获得了成就。所以以前有一些藏支老人呢，就是。就是很直接的，就是讲到心性这些教法，可能当然他有一定的福分，才能够有前世的某种积累才遇到，所以有这种，但是意思是说，那不论你是哪一种的缘分，逐渐积累的，还是后面就前世积累的这样子，但是自己在这一生当中呢，善用任何一个时间的这种光阴呢，就是让。自己学和修的这种体悟的庄稼呢，逐渐的成熟，所以说，也可以，就现在在藏地是这样子，很多退休了以后呢，他们反而生活更加充满了意义。之前的时候，可能在山上啊，放马呀，放牛啊，放羊啊，家干里里外外的家务活呀，要就是一代一代的这种的责任，但是他们。到了五六十岁，孩子都已经成家立业以后，他们就有时间闲下来的时候呢，他们去寺庙的附近呢盖一个房子呀，在那边呢就是专心的，就是在寺庙里面法师讲任何法的话，他们就风雨无阻，白天转经，有时候开始修千心，有些一辈子没来得及修千心，就开始修千心，有些甚至原来在山上风吹日晒的，后来在那边好像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好像。包括那种专精的体力啊，还有就是心里面的滋润，就是佛法的这种甘露，好像整个人都好像面色呀，或者精神都好像比以前还显得年轻。以前在山上的时候，或者是这些就是太阳啊，风吹日晒，可能面色这些都有点怎么讲呢？就是有那种紫外线的那些比较，好像显得老嘛。反而在那个环境下退休了以后，反而就是。这种荣光就还是比就是之前的年岁，应该年岁越大，就是身体和精神的状况应该是稍微差一点，但是他们也反而更好。然后有很多人，有一些甚至牧人里面有，之前不会听说读写那档，听说可以，但是读和写也许不太会，但是他们开始学以后，因为是毕竟是本自己的语言嘛，其实学得很快，30个字母这样各种的拼法。所以很快就学会了，就也许花了一两年或者怎么样，就很熟悉的熟读很多，书呀这些开始可以自己可以就自主的完成各种各样的，所以这些很常见。所以意思说，余下之前我们不是说有些年纪大了以后可能就前后20年困难，但是对于一些有心力有往这个方面下决心的人来讲，小的时候可以出家学佛。老的时候可以在寺庙或者是上师面前呢，就是在那边就是安下心来，定下身来，就是去学习。这样子的话呢，他的缘分就有不同。所以在这个后面呢，就是说， 也不论如何，什么时候呢都应该快乐。就是早上醒来第一个也想到说，无常的这个色身呢还是维持着我这个维系这个生命，像刚才之前讲的那个这个贫穷的人呢，就是担心那个担心这个，但是他没有往自己的下方身体下方床下就是看一眼。我们现在有机会就是了解到自己的心明心见性的道路上面呢，就是只差一步，只他看只差一撇一样，就是其实非常的重要。所以只要自己的衣食住行或者身体这些，不论是多寡，有一些疾病或者没有疾病，或者是临近临终或者怎么样，都是可以变得有意义。使这个生命变得有意义。最终的有意义的就是成佛，然后就是利众生。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先到这个精华的内容就到这里。然后我看跟大家一起就是为了各种顺逆境呢不变成修法和这种修法的障碍，不变成造业的来源，而希望所有的顺逆境生病与不生财富的多寡以及接近于生死或者是长寿这些呢，都其他的很多就等嘛，其他的很多状况，只要是你自己的真实的状况呢，都就是转为这个解脱道正悟的这个旅程当中呢，不要松懈下来，不要停下来。这样子呢，就是我们不是以前那个杜母念诵里面呢，就是说降服外在和内在的八种十六种的这种恐惧嘛，所以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最后再听一点那个杜母的念诵，今天听到这个其实念诵的非常好，听一遍，静下心来，然后自己结合自己的状况，把这个寄送了无著贤菩萨慈悲的开示呢，就是每一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呢，像吃药喝水一样，喝甘露一样，就是用在自己的生命和修行的方向上面受到加持。
Tare 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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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re Om Tare Tare Kure So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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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T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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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T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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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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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T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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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ha.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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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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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ha.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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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re Tare Soha. Om T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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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ha.
好，然后我们回想一下，慈父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与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多吉长的这个多吉长的，他以前有一个 杜牧的修法非常好的一个跟密续结合的一个，以后我们用那个的话我们再把它就是翻译成中文，一个仪轨，一个祈祷文这样子。嗯，朝夕到了啊。